一段段心理学发展的历史，一个个或有趣生动的故事，向大家展示人类行为情绪的原因，最终理解我们自己，认识自己。请听资深心理咨询师刘铁铮的心理故事会，上山微电台独家首发。
你好，我是心理咨询师刘铁铮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心理故事会。欧文亚龙医生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心理学家，是斯坦福大学荣誉退职教授。他把他的很多案例以故事的形式生动地讲述出来，让人们去了解在治疗室中都发生了什么。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发生在他的治疗室中的众多故事中的一个。故事的主人公叫贝蒂，他刚刚走进亚龙医生办公室的时候，身高1米57，体重达到112公斤，非常的胖。贝蒂27岁，单身，在纽约一家大型的连锁店担任公关。3个月前，他被公司派到加州协助开设新店，将在这里待上18个月。他在家中是独生女，他的家在德州一个贫穷的小农场上。15年前，他的父亲去世后，他由母亲独自抚养。贝蒂高中毕业后上了州立大学，后来在德州的百货商店工作，2年后调到了纽约总公司。他从小就胖，在青春期更是明显的胖了起来，除了有2-3次经过猛烈节食，在短时间内减掉10-20公斤外，自从21岁以后，他的体重就一直徘徊在90-112公斤之间。贝蒂说他的生活中没有一件事是顺利的，事实上他根本没有生活可言。他差不多每天要工作10个小时，他从纽约来到加州，在这里没有朋友，没有社交，没有任何活动，他的生活圈子局限在纽约。由于他和同事相处的并不融洽，这让他在工作上也遇到了危机。如果他现在请求调回纽约，他的事业就会完蛋。公司让他和另外8位新人一起接受3个月的密集训练，但他的表现和升迁都不如其他的8个人。他现在住在郊区的公寓里，除了工作、吃东西以及计算18个月什么时候结束，他没有其他的事可做。之前，他曾经在纽约的一位精神科医生那里看了近4个月，医生给他开了抗抑郁药，但他持续服用却仍然看不见效果，依然感到非常的沮丧。他会每天晚上哭泣，睡眠也是断断续续的。他总是在早上4-5点钟就醒来。除了工作，他每天郁闷地把自己关在家里，周日放假也不打扮，整天坐在电视前面吃甜食。亚龙问他，你生活中有哪些事让你感到烦恼？贝蒂说，我吃东西毫不节制，事实上这方面我一直无法控制，但现在真的严重失控了。3个月下来，我胖了差不多有9公斤。亚龙又问他说，还有其他理由让你现在来求诊吗？贝蒂说，上周我因为头痛去看医生，医生说我的血压高得危险，非得要减轻体重不可了。医生看起来很担心，但我不知道是否该当真，因为加州的人看起来都那么注重健康， 那个医生还穿着跑鞋上班呢。贝蒂讲这些事的时候，一直是用一种聊天的愉快的语调，他尝试着让亚龙和他一起谈笑，偶尔还穿插一两个笑话。他很会模仿别人的语调，包括那个医生、他的顾客和上司。在一个小时的治疗时间里，他至少笑了有20次。尽管亚龙医生严肃地拒绝和他一起谈笑，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到他。在刚开始的几次治疗中，贝蒂都会非常详细地讲述他工作中与顾客、与同事还有上司之间的问题。此外，他会形容工作中遇到的每一个长得好看的男人，以及他如何利用各种可悲的小手段和对方交谈上几句。贝蒂所有的描述都非常详细，详细到了无聊的程度。无论亚龙怎样尝试着深入的讨论，贝蒂都显得无动于衷，继续着他的详细的轻松的闲聊。虽然治疗上一阵子了，他们之间的关系看上去也挺融洽，但治疗却毫无进展。贝蒂的治疗该从哪里开始，并如何开始呢？从体重问题着手是没有意义的。贝蒂一开始就表示，他希望通过治疗让自己能认真地考虑减轻体重，但是那要再经过一段时间才行，因为他现在感到沮丧，只有靠吃东西才能维持下去。但是当他们要探讨沮丧的问题时，他又说，对他目前的状况来讲，沮丧也是正常的反应。试想，当一个人必须待在没有人情味的加州的郊区，关在小公寓里18个月，远离自己原来的生活，谁又能够不沮丧呢？亚龙感到他总是离贝蒂很远，他无法对贝蒂感兴趣，他总是感到很无聊。在他们交谈的时候，亚龙会感到非常的困，要努力地撑着才不至于睡着。虽然贝蒂在努力地跟亚龙医生交谈，表现出他留给别人的印象，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开心的胖子，他也认为他对于亚龙医生已经非常坦白了，但亚龙却不是这种感觉。他感到他们离得非常远，感到他从来没有显露真正的自我。亚龙发现他似乎完全触碰不到真实的贝蒂。亚龙说，我对你所谓的乐观，或者你所装出来的乐观很感兴趣，我认为你根本就一心想要跟我嘻嘻哈哈，从第一次见面就是这样了。你形容自己的生活充满绝望，但叙述的方式却是轻快的，好像在说，这不是很好玩吗？你一直表现得那样开心，我很难体会到你的痛苦。贝蒂说，那总比沉溺在痛苦中不能自拔的要好啊。亚龙说，但你是来求助的，你为什么要取悦我呢？贝蒂的脸红了。亚龙坚持要问，如果你停止取悦我，那会怎样？贝蒂说，我觉得开心一点没有什么不好，为什么要把所有的事情看得那么严肃呢？你总是那么严肃，而我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不确定是否听懂你在说什么，你说我在取悦你，那是什么意思？亚龙说，这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探讨的最重要的事。但你说的对，首先你必须完全明白我在说什么。如果从现在开始，每当你在取悦我的时候，我可不可以当下立刻打断你，并指出来？贝蒂想了想，他同意了。在经过了3-4次的治疗之后，他的那些行为，包括存心逗人开心、傻笑、 或用任何顾左右而言他的方法，把严肃的事情变轻松的行为便消失了。他开始能用适当的、严肃的语气谈他的生活。他承认，那种取悦别人的行为是为了让别人对他感兴趣。亚龙告诉他说，在治疗室里的真相恰恰相反，他越是努力地取悦他，越是让亚龙感到他们有距离。但贝蒂说，他不知道如何表现出其他的样子，这等于是要求他丢掉以往待人处事的所有方式，要他坦白地表露自己，这让他感到自己是在冒险，让他感到害怕，就像飞机上跳了下去却没有降落伞。亚龙努力表达着对他的支持和理解。慢慢的，他们的治疗不再停留在原地转圈，不再去讨论那些表面上的问题，而是能够针对贝蒂的孤独与渴望亲密的心情来探讨了。亚龙希望他能够知道，可以有另外一个人完全了解他，并且仍然关怀他。贝蒂开始投入地进行治疗，他很期待下一次的会谈，但同时，他也会没来由地感到心神不宁，也更容易有悲伤与焦虑的情绪。他的焦虑多少的与害怕自己太依赖或者过于沉溺于治疗有关。会谈已经成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，但同时他也害怕自己太需要亚龙。毕竟一年以后贝蒂就将要离开加州了，而且他也无法确定在他需要他的时候他一定会在身边。他对加州也有同样的担心，他不想喜欢上加州，他害怕如果在这里交上朋友，开始喜欢上这里以后，到时候可能就不想离开了。他想，反正待在这里是暂时的，何必麻烦呢？谁会需要短暂的友谊呢？这种感觉好像是因为讨厌看到日落而拒绝欣赏日出，这或许是贝蒂感到内在的空虚的一个原因。他无法去过当下的生活，他总是生活在别处。随着治疗的前进，一方面与亚龙之间的亲密与坦诚的互动让贝蒂变得更有活力，另一方面他因此领悟到，在此之前他的人生如此缺乏亲密的经验而感到悲伤。贝蒂的体重112公斤，但他们治疗中很少谈到他的饮食习惯和体重。亚龙相信，只要他能克服心理的障碍，他就会主动照顾他的身体。到目前为止，他们通过探讨孤独的问题，已经排除了减轻体重的重大障碍，贝蒂的沮丧减轻了。有了社交生活之后，食物不再是他获得满足的唯一来源了。那么，在以后的治疗中又会发生什么？贝蒂的饮食与肥胖的真正来源又是什么？最终的治疗达成了怎样的目标呢？欢迎收听下一期的心理故事会。
下载喜马拉雅手机应用或登录微信搜索铁铮心理或 SS Radio， 关注上山微电台听友 QQ 群2582826，让我们一路同行。